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暴雪成灾，中国大陆多地发生罕见气候现象；累遭迫害，四川耄耋老人罗正贵又被绑架抢劫；曾陷冤狱五年，辽宁女教师王瑞凤又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大陆官媒报道称，2021年11月7号至9号，辽宁省多个地区出现特大暴雪、雨雪冰冻、寒潮、大风天气，北京多地也出现了罕见的气候现象。中共官方将其列为一级暴雪灾害，属最严重级别。辽宁省62个气象观测站中，有39个出现特大暴雪，且伴有最高11级阵风，短时间内降温达16摄氏度。近半数观测站的降雪量、雪深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省会沈阳市最为严重。全省多达640万只家禽牲畜被冻死，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7亿元。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视频和照片显示了东北雪灾的惨状。许多地区覆盖厚厚的积雪，直接在积雪上行走非常艰难。这次东北雪灾，部分地区除了暴雪之外，还同时伴有冻雨，加重了灾情。比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先下雪再下雨，冻雨将刚刚降下的雪层迅速凝结成冰，屋檐、电线、路牌上满是冰挂，轨道和路面上则是厚厚的冰层，清理困难。还有一些大树因承受不了冰挂的重量，纷纷倒塌，横在路面上。建筑上的冰柱、满是冰挂的树枝和树干，对走在下面的行人构成安全威胁。11月7号，北京还出现了重度阴霾。从当地民众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整个北京笼罩在无尽的灰暗中。从视频中还看到阴风中的北京黑雾弥漫，仿佛末日般的景象。短短两天内，北京先后经历了寒潮、大风、冰粒、暴雪、阴霾还有黑雾，多地出现降雪过程中伴有雷打雪天气。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86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正贵，因为坚持信仰，多次遭到当局绑架判刑。罗正贵的家被石宝镇政府强行安排给别人，他的养老金被扣发。2021年11月5号，罗正贵又被无端绑架，非法抄家。罗正贵原是古蔺县石宝镇政府退休干部，曾任副乡长等职。退休时患胃癌，已三处穿孔。他还曾经患有神经衰弱、肺病、心脏病、肝病、肾病等严重疾病。罗正贵的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都好了，人也变得更加贤惠善良。1999年，罗正贵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半年后，他所患的疾病不治而愈，变得身体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正贵这个有口皆碑的好人成了中共当局迫害的对象。从2001年开始，罗正贵被绑架到古蔺卫校洗脑班迫害一个月，回家后第二天又被劫持到古蔺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70多天。2004年，罗正贵被非法判刑3年半。2009年4月，罗正贵被怀疑组织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练功，被石宝镇党委、政府、派出所、综治办、武装部、社区干部、普乐村干部几十个人围捕。罗正贵与妻子、儿子被迫流离失所。镇政府乘机抢占了罗正贵一家在镇政府的住房，冻结了罗正贵的养老金。他的儿子因流离失所，为生计奔波，紧张、劳累，经济困窘，凄惨离世。2011年11月，罗正贵与妻子在流离失所中，在外地被一群便衣绑架。夫妻两人均被非法判刑4年。年近八旬的罗正贵 被投进了四川省五马坪监狱。2021年11月5号，古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将走在路上的罗正贵无端绑架，并将罗正贵的家门砸烂，非法抄家，抢走罗正贵的私人财物后，将罗正贵绑架到古蔺县公安局办案区审讯，直到晚上11点半，罗正贵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瑞凤于2021年5月12号被绑架诬告。11月3号，王瑞凤被省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年65岁的王瑞凤是小学教师，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疾病不翼而飞。王瑞凤修炼后不但身体健康了，而且心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校思想品德教学表演赛中被评为第一名。2014年，王瑞凤因发送真相光盘被绑架抄家，同年9月被黑山县法院秘密开庭，被网判5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4月，王瑞凤从家中出来，走到楼下，被三个身穿便装的人强行抬上警车，将他劫持到锦州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2021年5月12号，王瑞凤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被黑山县国保警察暗中跟踪绑架，被劫持到锦州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3号，王瑞凤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因法院不许旁听，结果不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老兵节游行，观众高呼法轮大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1号，纽约市传统的纪念为自由而战的退伍军人的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法轮功队伍再度受邀参加，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民众反应热烈，有的人用英文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路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致敬。本届游行有近200个团体参加，沿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中城五大道行进，从25街行至40街。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17年参加老兵节游行，成为这个年度大游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打头阵的天国乐团一出现，道路两旁的观众有拍照的，有欢呼的，有鼓掌的，有的竖起大拇指，人们和着节拍挥舞美国国旗的景象此起彼伏，气势雄壮的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等鼓乐声响彻在曼哈顿的上空。当天国乐团的队伍来到主席台前时，主办方老兵委员会让天国乐团停下，演奏完了整首《星条旗永不落》，获得了主席台嘉宾们的热烈掌声。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是老兵的长期支持者，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参加2021年纽约老兵节游行。写有真善忍大字的彩旗随风飘扬，随后有练功队、法轮功学员的展示功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和腰鼓队更是充满了中国民族特点。街道两旁的民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精彩的瞬间。在五大道30街，一名叫霍奇斯的女士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被深深震撼，她激动不已，伴随着乐曲的节拍挥舞着手中的美国国旗，对着媒体的镜头手舞足蹈，高呼了十几遍“我爱他”。 霍奇斯指着自己的心说，天啊，乐曲震撼着我的内心，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这令我太兴奋了，它来自天上，这是一种神性的连通。普莱德对着天国乐团录像说，他们真的与众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乐队，真的太棒了。游行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神圣的歌》《法轮大法好》《凯旋》《法轮圣王》《佛恩圣乐》《法正乾坤》《颂宝》等乐曲，给民众带来快乐和光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4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8号。我是1999年4月走进大法修炼的，至今已有20多年了。我刚刚得法不久，中共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疯狂的迫害。在这场浩劫中，经历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一，艰难长大。我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人家，妈妈生了我们姊妹八个，6男2女。妈妈告诉我，降生时我的体重才4斤多，不会哭，像个小猫崽儿。那时连饭都吃不饱，妈妈没有奶，妈妈哭了。这孩子能养活吗？我的命大，妈妈用鸡蛋黄和小米汤硬把我养活了。前面都是男孩，一下生了个女孩，妈、爸和5个哥哥把我捧在手心里。不管是哪个哥哥照看我时，只要我一哭，就会被爸爸打，生怕有个闪失。就是这样，也没让我感到生命的幸福。由于营养不良，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大点就是个药罐子，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我就这样待死不活的长大了。我个性强势，争名夺利，性格清高孤傲。常年的追名逐利，致使本来孱弱的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支气管扩张、慢性咽炎、失眠、贫血等。1米6的个头，体重才80多斤，3天2头咳血，脸色蜡黄灰暗，走路打晃，有时真觉得活不下去了，总感觉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中西药不知吃了多少，钱不知道花了多少，亲朋好友背后都说，这个人多可惜啊，意思就是年轻轻的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为了给我治病，只要听说哪儿有出马看病的，家人脑袋削了尖往里跑，家里供了一堆胡黄白柳，家人不惜一切代价领着我去拜山拜庙，那头磕的都数不清。还有一次看到一个庙里大佛像，是大泥像，前面站了好多人，都双手合十鞠躬拜呢，家人把我也拽过来拜。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撵我们走开。原来那帮人是把死人的骨灰盒放在佛像肚子里再举行仪式，简直太荒唐了。就这样，名山大庙不知道拜了多少，功德箱里不知捐了多少钱， 我的身体却更糟了。我抱怨苍天对我不公，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遭罪？孱弱的身体让我觉得人生真苦，冥冥之中却赋予了我一个特殊的状态。从小我的天目关闭不严，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因为这事儿没少被父母骂，说我胡说八道。一到晚上睡觉前，眼前就出现图像，像看电影一样，心里想去哪里，眼前就出现那里的影像，也不知道害怕。经常去地下阴间，看到死去的男女老少的魂魄，还有刚刚出生穿着红色毛边的幼儿，他们都在悄悄地交谈着，我还追着他们打闹玩耍。我的元神经常飞出去，飞到从没有见过的天空、高山、峡谷，还有非常古老的山洞里。山洞的石壁上雕刻着古老的佛像，石壁上刻着好多我不认识的文字。每次飞出去都不想回来，可是冥冥之中有人管着，到时候就能回来。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的眼前出现了另外的空间，晴空万里，薄薄的彩云像轻纱一样漂浮着。这时从远处飘来了一朵粉红色的莲花，美丽极了。这朵莲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很惊奇地看着。突然从莲花心里蹦出来一个小婴孩，光着腚，穿着一个红色的小兜兜，头上扎着一个小辫子，活蹦乱跳，可爱极了。他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一双胖乎乎的小手一下抓住了莲花瓣，双手抓住莲花瓣打秋千，悠着悠着，一个跟头翻转到莲花杆上，螺旋似的快速地抱着莲花杆转圈圈，可淘气了，真是可爱极了。他转着转着，一个跟头回到了这朵莲花心里。这朵莲花慢慢地飘走了，紧接着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双大手，打着小手印。慢慢地，这双手打着手印飘走了。二，在大法中获新生。1999年春天，就在我人生最低谷绝望的时候，哥哥给我请来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法轮大法深入浅出的法理震撼了我，解开了我好多好多解不开的谜团，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人除了承受病痛追逐名利，还可以通过修炼使道德升华，超脱生死。我再也放不下这本宝书了。在不断的通读《转法轮》的同时，练五套功法，按照书中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我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没有病痛的感觉，走路轻飘飘的，过去手里不能拿东西，拿2斤重的东西马上就喘咳血，现在走多远的路都不累，8楼一气走到顶楼。60多岁的我，常有人说你怎么这么精神，40几了。我人胖了，脸色也好看了，亲属朋友见到我都惊讶，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震撼了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他们都赞叹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几年前在天目看到的那朵莲花和转法轮树后面的莲花一模一样。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道尽师尊的佛恩浩荡。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在这20年来，我一针没打过，一片药没吃过。去年老伴儿去世了，老伴的儿女们把老伴儿和他的前妻合葬，我没有在葬礼上露面。亲戚朋友替我不平，我照顾老伴儿29年， 却连参加葬礼的资格都没有。我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我与老伴儿只是人间的缘分，我是要跟师父回家的。老伴儿也曾在大法中受益，认可大法，他会有一个好去处。在老伴儿最后的日子里，我由于长时间的照顾老伴儿，学法练功跟不上，再加上对老伴儿的情重，搞得身心疲惫。妹妹、妹夫都是同修，就把我接到他们驻地，每天陪我学法练功。那时候，我的两条腿迈步都吃力，晚上就怕睡觉，晚上一闭眼睛就会过去，每次都拼命地喊师父救我才能醒过来。妹妹见我这种状态真着急呀，第二天就抓着我的手领我出去用手机救人。我身体没有劲儿，走不动，妹妹扶着我走，用师尊的法鼓励我，给我加油。三件事跟上了，状态很快恢复正常，投入了救人的行列中。三，抓紧救人。一天我去早市，买菜的人特别多，我前面有一个老头在往前走，人挨着人，我看见老头口袋里的钱一张一张的往下掉，50元的、10元的掉下来好几张。我把钱捡起来追上去给了老人，我说，大哥，您的钱掉了。老人家看着我非常感动，连声说谢谢谢谢。因为人多，我就小声跟老人说，我是有信仰的，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要不修炼，这钱不会给您的。大哥，您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编造的，是假的，记住这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福报的。老人听后连连点头，突然老人举起右手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连喊了好几遍，周围的人全都往我们这儿看。当时我真有点紧张，因为那里曾经有同修讲真相被迫害，便衣夺。我赶紧跟老人说，大哥别喊了，心里记住就行了。我离开了早市，心里一遍一遍地谢谢师尊，回想起世人期盼得救的场面，我的眼泪都止不住。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谢谢师尊加持弟子正念，谢谢师尊加持弟子闯过了情的生死关，谢谢师尊把我领到妹妹跟前，携手共同完成誓约的一段修炼路程。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看到一个社区墙面挂着邪党污蔑大法的宣传板，我想不能让他在这儿毒害世人。晚上天黑后，我就拿着准备好了的喷壶，一边发正念，一边心里一直求师尊加持弟子。等我走到宣传板前一看，有6个孩子在宣传板底下玩得可热闹了，这可怎么办？得想办法让孩子离开。我思维里出现了护法神，是师尊帮我了。我马上用思维传感喊，护法神，护法神，快让孩子离开。不到5秒钟的时间，河对面有一个小孩喊这边孩子的名字，一帮孩子一下子全跑到河对面。我顺利地从上往下把宣传板喷完。第二天我到那一看，整个宣传板喷得像个花脸猫，没过几天就拿掉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掉了好多怕心。还有一次，我想往河堤边的木桩上写真相短语，白天人多不方便，晚上出来路灯不太亮，心想要是下一场大雪就好了。不一会儿，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我跑着回家拿了笔，从这边一直写到那头。等我写完了，大雪也渐渐地停了，真是太神奇了。一天，我和两位同修发真相台历， 几天下来发得很顺利，都是面对面的给。走到一个住户前，看到一屋子打麻将的人，我就进去了，笑呵呵地说，你们好，给你们送福来了，一家一本台历，过年就不用再买了，大家都要。在做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人构陷。不一会儿就来了一帮警察，我被国保大队队长抓住了。我一使劲把他抓我的手挣开了，他指着一个男警察喊着说，看住他，领着一帮警察去追那两个同修去了。那个男警察几步冲过来了，跑到我跟前，他也愣了，我也愣了，因为我们认识。他的脸急得都变形了，喊着说，怎么就是你呢？怎么就是你呢？怎么就是你呢？我说，我怎么了？上街遛弯不行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看我看他，我想我得赶快走，心里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跟他说，我走了。他说，你往哪儿走？全是警察警车。我说，那我也能走，我走了。我直奔一个附近的住宅小区，在那停了一会儿，我想得马上走。当我一出小区大门，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上车离开了那里。我哭了，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场迫害师父帮我承受化解了。过了一段时间，参加一个婚礼，我又见到了那个警察。他见到我的时候很生气，他说，你可真行，把全程都贴满了真相资料。我说，那你可过奖了，我没那个本事。我说，上次的事谢谢你了。他说，那样的事他做得多了。我说，那你可是得大福报，你保护大法弟子，那可是给你的家族都带来福分，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乐呵呵地走了。这几天帮孩子家装修，材料装车后，这个人骑车就走了。到了儿子家卸车时，他笑着说，你还认识我吗？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他笑着说，最尊敬的李洪志老师好，你们说的真善人多好啊，要都按照真善人做人多好啊。我最讨厌共产党，我是农村人，一个月才给我100多元钱，打醋都不够。原来我曾经给他讲过大法真相，我和他讲的车费是10元钱，我就是看他这么尊敬大法师父，我给了他30元钱，他说什么也不要，我把钱强制揣到他的兜里。他一句话也没说，骑上倒骑驴，一只手把着把，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握着拳，举过头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流泪了，他是一个多么有福的生命啊。四，天目点化。我地区在2020年新年过后，有同修因发资料被绑架，后因疫情期间没有处理，但过后公安局国保科恶警欲对该同修加重迫害，在公安局立案要扩大迫害，后又有内部消息说是专案组到我市要对法轮功搞跟踪暗访等。我是同修组织了一次持续10天的24小时接力法正念，大多数人都参与了。10天过后，有同修觉得法正念效果很好，被迫害的同修没有后续迫害，专案组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提议持续24小时接力法正念。这次是自愿参与，不具备条件的同修可以不参与，而且发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不限定时间，不限定结束日期。以往的接力发正念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次的发正念希望参与的同修能长期坚持。参与的同修一下减少很多，开始24个点都没排满， 有时间的同修兼顾两个时间点。有一次我发完一个小时正念，就见我自己背着满满的一个书包下课，这应该是圆满的完成了发正念的任务。每一次小范围的接力发正念，在天上都有巨细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时某分秒。你答应某个时间发正念，你就必须做到，就像部队签军令状一样，非常严肃。我有一次发正念，道长眼前马上出现危险危险危险几个大字，同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喊出了危险危险危险。我立刻精神起来，发正念就是正邪大战的时候，倒掌时邪恶就会伤到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所以提醒同修发正念时一定要精神起来，头脑清晰，正念强大，才能达到发正念的效果。还有一次本地区接力发正念，刚坐下不一会儿就静下来了，我和同修念力集中，突然从高空摔下来了好大的一个看上去人不人鬼不鬼的邪灵，化掉了。紧接着又从高空落下来一个好大的邪灵，身体蜷成一团嗷嗷的叫，我念一个灭字，它瞬间化没了。另外空间的灵体耗子像狗那么大，发正念一溜号他就跑进来了。还看到邪灵站成方队，跳着非常奇怪的舞蹈，我悟到邪灵在聚集他们的能量。还有一对穿红衣服的邪灵，领头的手里拿照相机，我个人层次悟到就是这次所谓邪党的清零行动，邪灵操控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在对大法犯罪，所以发正念太重要了，有时间要多发正念。这只是我个人所在层次所见，天目看到的东西有其局限性，但在一定层次上对同修也是个提醒。五，在家庭中正式发。儿子儿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做饭照顾孩子，儿子儿媳也不跟我商量，花了50多万买了个100多平方的学区房。我到那儿一看，屋子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屋里需要什么我就买什么，从卧室到厨房买全了，花了2万多。孙女还要5年才考大学，我照顾了她一段时间，每天做饭做家务，儿子儿媳下班也要来吃饭，太耽误时间了。现在救人时间这么紧迫，我不能把精力和时间全用在这儿啊。可我这个当妈的又不能说不管，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拿钱给他们雇保姆，孩子大人想吃什么做什么，就是花钱买时间，我就有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儿子一家适应了这种状态，我跟儿子商量，这里也用不着妈了，我有我的事要做，你就给妈个自由空间。儿子通过了，我跟儿媳一说也答应了，我顺利地离开儿子家。儿媳知道我为新家花了不少钱，拿出2万元钱给我，我没要。虽然我没有多少钱，儿媳的娘家一大家子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儿媳就是个活传媒，她会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告诉家人。老伴的亲朋儿女很多都在公安部门工作，也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甚至有参与迫害我哥嫂的。看到师父的法理，我知道除了首恶，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是被利用被迫害的。他们参与迫害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相。我放下个人恩怨，也与很多大法弟子一样，利用各种方式以最大的慈悲顶着打压，甚至随时被抓被判刑失去生命的危险，不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风餐露宿， 用自己的生活费省吃俭用做成大法真相资料，走入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行列，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天门自焚是造假，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法轮功是千古奇冤。看到一个个明白真相的世人点头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看到曾经参与迫害的警察主动退党，保护大法书籍，保护大法弟子，我在心底里为这些人高兴。面对世人的致谢，我告诉他们，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看到得救的世人发自内心的笑容，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开摩托计程车慈悲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1997年5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遭受了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的迫害。我坚持自己的信仰，一直修炼法轮大法，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第一部分，体验神迹。我从事个体运输业，我家有肝癌病史，我父亲和大哥都是患肝癌去世的，大哥去世时还不到50岁。我自己在1996年出现了肝炎病，省城的各大医院我都去了，却没有一点好转。1997年5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才三个月我的肝炎就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有人想了，这么多年练功，通大周天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说多少万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都不悬的，因为大周天他毕竟是刚刚练功的起步。我学师父的这段讲法时，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要是我的大周天通了该多好。过了两天，当我在旅店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把手举到头前不久，就感到左腿被一股力量往上提，之后感觉右腿也有一股力量往上提。我心里还在想，这是哪里来的力呀？这时我的双脚离地了，然后落下，之后又离地了。我又惊又喜，当离地大约20公分时，我心里想，师父，我知道了，我的周天通了，谢谢师父。我非常的惊喜，伴随着感恩师父的心，练完了五套功法。我感谢师父鼓励我，让我加强了练功的信心。我们地区一个同修的儿子在美国，他儿子给他寄了一本美国法会讲法，我们都非常的珍惜。同修在学法小组上和大家学了一遍，我想自己再学一遍，但是第二天书要传给另一个学法小组，我就借来晚上学。当天晚上我学了几页之后，就看到书上的字变成了黄色的，接着学每一个字又是金黄色的，之后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像是金条一样，而且凸显在纸面上，突出的每一个金色的字放出的金光把白色的纸都照成了金黄色的颜色。那一夜我一直看完这本书没有睡觉，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我惭愧自己得法晚，之前不重视修炼，不重视学法，我感恩师父，流下泪水，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修炼，绝不错过这万古机缘，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从那天开始，我就把宝书转法轮放在挂包里，天天背着，一有空就学法。 第二部分，用纯善对待妻子。从2018年起，我开始背转法轮，背完两遍后就一边背一边通读，因为我的思想不净，背一段或一页转法轮能加深记忆，我做事或者走路时就能回忆背的这段法，加深记忆。我体会多学法对自己实修的作用，能及时发现执着，能把握好自己的心性。我出冤狱回家后，发现妻子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污染，她还用各种方法干扰我修炼。由于我背法后同化法有了进步，我能看清这一切，守住心性，坚定地走了过来。我不在家的这三年，家里出租的房屋经常有一些修剪的小事，妻子就经常请一个熟悉的电工来帮忙。我发现妻子和那电工感情很浓，我想和妻子沟通一下她和电工相处的尺度问题。我刚一说话，她就火了，而且站起来打我，用脚踢。我退到客厅，心里很平静，然后坐下来发正念，清除控制她的不好的东西。也许是出于对一个生命负责的基点摆正了，整个一天的过程中，我没有被带动，就像对待邻居的客人一样，这件事就平静地过去了。一个月后，妻子提出要离婚，条件是房产和财产全部归他。我不动心，只是劝他，你考虑好，不要以后后悔，给自己造成后半生的不幸。几天后，一个和我相处了30多年的朋友，从180多公里远的县城来我家，他告诉我，我妻子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要和我离婚。开始朋友劝他不要离婚，后来朋友劝不住，就答应劝我同意离婚。朋友专程来告诉我，还提醒我房产财产要平分。我没有动心，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一样。回家后，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几天后，我连给他发正念的想法都忘了，就是背法、学法、讲真相。之后，妻子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我向内找，是我在欲望方面、经济上、家庭中没有认真的修自己，只找了表面，或者要求别人，对妻子老是要求她、怨她、看不起她，是我自己的执着堆得太多了，所以她被干扰了，才爆发出要离婚的事。好在自己这段时间学法状态好一些，没有被带动，我的心性提高了，考虑问题完全是为了她好，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所以这个关很快就过去了。第三部分，利用开摩托计程车讲真相。我是利用开摩托计程车讲真相的。我们这个城市不大，但却是交通和行政的中心城市，因此人口流量还是比较大。现在车多，城里经常堵车，人们忙，办事快，所以喜欢坐摩托计程车，简称摩的，不会被堵车误事。我开摩的，既能挣点生活费，又能讲真相。在我接触的人中，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之前接触的人，大约有60-70%的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疫情之后，能三退的大约在70-80%，不愿意三退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在协党职能部门被毒害较深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从表面上看，面对个体的众生时，我的体会是与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也就是与我个人实修和同化法的状态有关。学法入心，同化法好，状态就好，那天就会讲一个人退一个人，不会有不听真相的，拒绝三退的极少。语言和说话技巧不是关键，关键是同化法后的能量和慈悲心决定救人的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下面我交流几个开摩的讲真相的故事。一， 老清华大学生三退。有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穿着很讲究，他叫一个青年摩的司机载他回家。青年人说收10元，老年人只给5元。另一个摩的的司机说要8元，老年人还是只给5元。在场的几个摩的司机都觉得不赚钱，不愿意去。我从老人和其他几个摩的司机的对话中发现，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脑中出现一念，我要救他。我开着摩的撵上他说，老叔，我载你回家。他说，我只给5元。我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给不给钱。上车后我说，老叔，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不乱花钱。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从你和那几个开摩的的人对话知道的。接着我说，老叔，你是从事什么专业的？他说，我年轻时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军校，我没有到前线打仗就回家了，又遇上了修四川铁路，就在四川铁道部当领导，一直到退休。我说，你这一生有令人羡慕的才华和福分，这是前世修来的。他认同，我知道他还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我问他，你知道藏字石吗？我告诉他，在百度上搜索藏字石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有一块2亿7000万年前的石头，石头上刻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是神对人的慈悲，叫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知道一些，我愿意三退。我又说，1998年下半年，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等调查法轮功3个月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后来宣传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他说，中共的历次运动都是为了整人，我是电脑专家，我知道一些。最后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二，县常务委员退党。一个50多岁的男子坐上我的摩的，急着到酒店会朋友。我说，老领导，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这是反党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老领导？我说，张天师不出门就知道天下事。他说，这是迷信。我说，说你是领导也是迷信了。他说，那你是算命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有这么神奇吗？一看就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向善，做好人。接着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为了保命我愿意退，我现在退居二线，在线上的常委上班。我说，你从县城来100多公里，坐车要坐4-5个小时，我们见面不容易，我送你一个 U 盘，里面有9瓶共产党，你好好看，就会更加明白共产党是好的还是坏的。里面还有自由门翻墙软件，在电脑上双击，就可以安全的看到国内外的真实情况。他高兴的收下了，一再感谢我。三，传二维码给年轻人。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我们地区染疫的人不多，但是各地自保的形式很多，小区不能随便进出，我们的住宅区住户少，门卫只有一个人，和我很熟，我经常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因此我可以随便进出。在城外公路上，每个县的路界处都设了1-2个检查站，乡村路上都用大石头、砖、沙、石等将路口堵死，路口处还撒上了白石灰，我骑摩托车方便，不会被这些路障堵住。乡镇的小集市还是有一点点人，但是县城街道和大集市的人很少，很凄凉。有一天我出去讲真相，走了几条平日最热闹的街道，都看不到人，除了执勤的特警外几乎没有人影。我很沮丧地往家走，在快到家的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看见3个年轻学生在等红绿灯过路口。我快步上去说，三位帅哥，你们知道怎么防疫不被病毒感染吗？一个年轻人说，谁知道呀。另一位年轻人说，专家都没有办法。 还有一位说，政府把我们堵在家里很难受。我说，我告诉你们防疫的良方。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赶快告诉我们。我从衣服包里拿出翻墙上网的二维码小卡片，给了他们一张。我对他们说，你们扫二维码后，按照说明操作，就可以安全翻墙上网。网上可以看到有在武汉市的人与染疫的人接触都没有被感染的良方，还有国外好多防疫的好办法。我想给三个人一张二维码小卡片，他们互相可以传着看，不浪费资源。可是另外两个人说，我们回家后就不在一起了，怎么传呀？我赶快对他们说，对不起，那就一人一张吧，你们用熟练了以后可以传给亲朋好友，这是在做大好事呀。四，给大学毕业生劝三退。一位女生坐上车后，我问她还有几年毕业，她告诉我已经毕业了，这些天正忙着找工作，到处去应付考试。我说，现在找个工作真不容易呀。她说，是很难，我都参加了三场考试了，想考一个公务员或者教师。我说，就是考上了公务员，工作也很难呀，比如哪里出现疫情了，叫你去，你就得去，多危险呀。虽然打了疫苗，可是你看那些发生疫情的重灾区，都是打了疫苗的。他说，是呀，可是为了生存怎么办呀？我说，武汉封城后，有一部分人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没有被染疫。也有一些被传染后，很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就康复了。他说，有那么神奇吗？我说，这是人们在切身体会后验证了的。他说，好吧，我就把这九字真言记在心里。我接着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什么三退？就是钱上写的那个吗？我说，是的，你入团了吗？他说，入了，我现在是预备党员。我说，把他退了。他说，我做了很大努力才入上的。我说，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信佛教的，可是你入党了，举手发誓把生命交给中共，为他奋斗一生。中共是不信神的，你把生命献给了他，神佛怎么保护你？而且这个退党是在心里退，不是在党组织里退。他说，那好吧，我愿意退出，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你要谢就谢谢法轮大法吧。他说，那我就诚心的感谢法轮大法。五，派出所警察三退了。一个年轻人要坐我的摩的，上车后我问他，你在哪里上班？太辛苦了，都十点了才下班。他说，在某某镇的派出所上班。我知道这个派出所的警察不明白真相，几年来绑架了好几位大法弟子。他说，我从警校毕业，分到这个派出所上班一年多了。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重复了中共的谎言。我问他，我看到公安部发的2000年39号文件，上面认定了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的媒体给法轮功扣上了某教的帽子，这是迫害善良人。他说，那天安门自焚呢？我说，我看到那个王敬东的脸都烧烂了，头发却没有被烧到，我们用火烧猪肉时，猪毛是最先被烧掉的，那个王敬东的头发为什么会不被烧到呢？那些自焚的人说是为了圆满，20年都过去了，怎么就那几个人去自焚，没有其他的人去自焚圆满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欺骗民众上演的。我接着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公安警察，你们的工作随时都面临危险。就说眼前吧，哪个小区的人染疫了，要封闭这个小区，命令你去，你就得去，那不面临危险吗？把人封闭在家里，不让人出门，可是那个空气是流动的，它哪里都可以去，而那个病毒，它就在空气里，所以你是不是面临被感染？疫苗起什么作用呢？那些被封的城市，打了疫苗的很多人同样染疫，只有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他问，为什么这样就能保平安？我说，这是天意，中国有句话叫顺天者昌，所以这次武汉爆发疫情后，三退了诚信法轮大法好的人 都幸运的没有被感染。他说，我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你帮我退了吧。我出去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十个人左右。那些年轻的摩的司机都羡慕我，说我这个老头真行，身体好，坐我车的人多，他们也可能想我能挣很多的钱。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坚持修炼到今天，其中的苦与乐只有实修者才能真正体会和珍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生生世世的慈悲保护，巨大的承受付出。弟子唯有实修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生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以上是我的一些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